好，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呢所读的经文讲的是撒该他蒙恩感恩的经历。感恩节刚过，我们最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感恩，感谢父母，感谢家人朋友同事啊，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家人的风雨同舟啊陪伴，朋友的安慰与鼓励，同事间的相互的信任，夫妻之间，孩子啊，这都是在彼此的感恩啊。还有就是商家也很感恩，这个感恩节也成了这购物节啊，很多人买到了便宜的打折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有太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我们基督徒最要感恩的就是感谢神，他给了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今天借着撒该蒙恩感恩的经历，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信息啊，主题就是今天救恩到这家。好，我们先低头祷告。至圣、至善、至荣的上帝，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施恩台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求你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你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主。你来世上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当年怎样寻找撒该，今天照样寻找到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归在你的名下。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当向你感恩，向你报恩。求主给我们一颗奉献的心，把你放在我们人生的首位，尊主为大，以主为荣，以主为乐。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分三点来讲。第一点，渴慕救主，付诸行动啊。我们说感恩之前一定要先蒙恩啊，蒙恩之前呢，你不蒙恩怎么感恩呢？对不对？但是蒙不渴慕怎么能蒙恩呢？撒该就是一个渴慕救主的人，他为什么渴慕主恩呢？我们要先从他的身世来说一下。那么圣经上介绍啊，撒该是个税吏长啊，税吏长，税吏啊，收税的啊，税吏长就是税务局的局长啊。但是呢，他这个官当的不光彩，没有面子啊，因为当时的情况呢是犹太是罗马的附属国，他呢作为犹太人呢是替罗马政府向本民族的同胞来这个收税，而且是啊那些苛捐杂税，很重的税。这个在当时就是日本侵华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就是帮日本人做事啊，汉奸走狗卖国贼。这个撒该在当时呢，他应该是叫犹奸啊，他是不是犹太人嘛，他不是汉奸，所以他的名声不好啊，这个背后人都骂他是罪人，他心里背负着很大的压力。箴言书告诉我们，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金。有钱好不好？好，但是有好的名声啊更好啊，那恩宠强如金银，能得到上帝的恩宠，那是比那个好的无比的。所以犹太人呢，也是尊重拉比、夫子、老师、智者这些有文化的人，所以他有钱没有用，人家看不上他。那和今天是太不一样了啊！今天只要你有钱，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啊，管你怎么来的，你是种大麻发的财啊，你贩毒，你贪污受贿，有人觉得哇，这很厉害，哎呀，你有钱。所以这个价值观的扭曲啊，在当时人家都看不上他，所以他是个罪人啊。那么对于罪人最大的恩典就是罪得赦免，他很想得到赦免，他也很想改变这种生活，他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我想他一定听过，这是十九章记载的，在十八章有一个少年的财主，也称为叫少年的官，他又跑又跪到耶稣面前啊，怎么得永生？然后说这诫命都遵守了。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跟从我吧。” 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我想他也在思考这问题啊，对不对？他也是个财主，他也想进天国，可是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我想这个事情对他也有很大的感触。还紧接着你看，还是十八章，这个有两个人去店里祷告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那个法利赛人呢，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你看嘛，他这个哪是祷告啊，他那里说不向别人，别人谁啊，就是好像其他人都是什么敲诈勒索呀，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这个税吏就站他旁边，你想你旁边有一个人祷告，你说啊，我也不向张三李四谁，你这个说话，我们说有什么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他这个是职业歧视啊，我不像啊，就这个看着没，就这个税吏，我不像他。哎呀，就是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的捐了十分之一，这哪是祷告，这在神面前那里自夸呀，自义啊。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哪、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好了，耶稣就给门徒啊现场就上课了，说看到没有，这个人就是那个税吏啊，回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倒为义了。耶稣都是他的课堂不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房间有课桌跟你讲，就是在田间地头随时的看见什么东西他就给你讲，看见没有。那在人心目中法利赛人是啊，这个敬虔的呀，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啊服侍的，但是这个被称为罪人的这个税吏，所以我想这些事情，撒该他是个税吏长啊，他就想哇，连这个税吏都被耶稣表扬，这回去比法利赛人还有意了，哇，那我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他想摆脱这种生活，所以他是很渴慕主的。那这怎么办呢？他听说耶稣经过，他就要看，他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外面的难处是人多，里面的难处，他自身的难处是身量矮小，但是这些难处都不能阻止他这个想见耶稣的这种心情。圣经的记载，他是跑、爬，哈，这两个动词。我想这个跑啊，现在很少有人会跑啊，就是除非你是赶火车、赶汽车，哎呀，这个很着急。现在我感觉人的生活节奏也没有这么的快了啊。这个特别是你看这些有身份的人，撒该他毕竟他还是个税吏长吧，税务局的局长，管你名声好不好，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啊。所以你像那些有身份的那些大官啊，你很少见到他能跑，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说习近平会跑，永远不可能看到他，都是等着你过来，他都走路啊，都是要很，因为这镜头都照着他的。那拜登他根本不可能跑，那飞机等着他，那空军一号是他的，他不来那飞机都不会开的。所以你很少见到当官的人会跑，你只能是迎着他啊，他不会一路小跑来迎着你的。这个撒该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身份了，也顾不上架子了，他跑在前头，因为他挤不上去嘛，前边多几十米在那等着啊，然后呢还要爬。他这两个动作、啊、就是说明他是渴慕啊，渴慕。他为什么要爬呢？他个子矮，他为什么个子矮啊？啊，他父母矮呗，应该是这样吧，对不对？那你说一般个子矮，那就是爹妈矮，对不对？那这个这是他的缺点，对不对？他的缺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啊，他是矮，但是怎么样？毫不能阻止他渴慕主的心。其实当你的缺点如果运用在寻求主上，就变成优点，但如果你的优点你没有用在渴慕主上，那就是你的缺点。你看个子高的谁高啊？扫罗，以色列第一个王，比众人高出一头啊，所以选他当王了。后来发现这个人不敬畏神，心口不一啊，这个外强中干，这个说话都那个，反正就是不敬畏神啊。还有比他更高的哥利亚，巨人，被大卫用石子甩甩甩，啪一下打中脑袋，一下就死了。所以他高嘛，目标也大，也容易打，所以这就是他的缺点。 那个雅各啊，诡诈，红豆汤欺骗长子名分，最后被舅舅又欺骗，他一直就是靠着这种诡诈。自从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之后，他的腿瘸了，从此一个瘸腿的雅各才是一个刚强的雅各，他会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有的人就是以他的美貌啊、聪明啊、这些财富啊，你所谓的这些优点，如果不用在渴慕主的身上，这就是你致命的缺点。撒该个子矮没有问题，有办法啊。所以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所有成功的人都是想办法解决困难，不是等到困难解决了再去做事。这就是这个普通人和这些成功人的区别啊。普通人一看啊，这个不行，这个太难了，我要等候一个好的时机，一个好的商机，不是你等来的啊。所以那有人说了，哦，那是因为有桑树啊，那没有桑树怎么办啊？没有桑树他还会有别的办法。所以这就是他的对主的一种渴慕，对不对？耶稣呢知道万人的心，谁是真正爱耶稣，耶稣都知道。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拥挤主人虽多，但是真正摸着主的人很少。很多人都是为了病得医治、吃饼得饱啊，拥戴耶稣做王啊，或者看他的神迹奇事。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真正的目的，就是在第十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谁呀？失丧的人。来，我们一起背，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谁是失丧的人？对，我们就是失丧的人。撒该就是这个失丧的人，耶稣愿意寻找，愿意拯救他。这个在人看来是最不配的人，他得到了耶稣的恩典啊。然后耶稣说，你下来去你家啊住宿。然后那些人私下议论说，哎呦，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其实他们很不理解的啊。一般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人是个罪人，你是耶稣，你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呢？但耶稣就是要来找他的。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一天呢是要融入圣城，这是开始在世上最后一周重要的事工。但耶稣肯为撒该在此留步，何等的看重罪人得救啊。所以撒该呢还没有开口，耶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啊，他就是来寻找他。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最大的恩典，哇，我们会有时候做见证啊，神治好了我的病啊，啊，给我了工作呀，我的身份，这些都很好。但是你不要忘了，那些不信的人啊，他们也有，你知道吗？他们也有的时候祷告他们的神，有的时候哎，我病也好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赐给你救恩，赐你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最大的恩典，耶稣赐给了撒该，他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有信心嘛，他在这个追求主，渴慕主。好了，我们看第二点，意外蒙恩，欢喜接受。为什么说是意外蒙恩呢？撒该呢，他本来在圣经上记载是他想去看看，他只是想看看，他是万万想不到主会叫他而且下来去他家啊，所以他太意外了，这根本就不是他设计好的这个情节。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一个急忙，一个欢喜，哇，这是又惊又喜啊，超过他所求所想啊。他没有说，哎呦，不好意思耶稣，我就是想看看你啊，我没有请你到我家吃饭。没有，不会，那就太尴尬了，因为耶稣知道他嘛。他是一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下来，这个下来很难的。很多时候人是能高不能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旦让你在了位上，你下来，很多人说，哎呀，你看他这个是个罪人呢、啊。你也不要忘记了，在那个时代你能当这个税吏长，就像在日本人给日本人做事的时候，也不是日本人谁都用，他要看你可靠，你的日语要好，你的还得能用他用，你不是说谁都能去当汉奸的，也不是的。 所以他是一个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好容易爬上这个税务局局长的这个地位，他是一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人，他还是有两下子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下，他急忙下来，他没有犹豫，他欢喜接待，他接待耶稣，他接待耶稣干什么？不是简单的叫耶稣去他家吃饭啊啊，然后这个洗洗脚休息休息，他要听耶稣讲永生之道、得救之道、生命之道，这才是撒该真正接待耶稣的他的目的。好了，我们谈到说接待主，接待主，什么叫接待主？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得很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什么是接待？就是这个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啊。所以不是简单的你来我家吃个饭洗洗脚啊就好，这是真正的就把他接在心里。撒该对救恩的接受是欢欢喜喜的接受，他以前没有钱的时候他一直想有钱，他也不顾什么骂名什么的，但有了钱他发现也没有快乐。其实人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没有的时候你想象的是，哎呀，如果我要这样我就很快乐。你羡慕谁啊长得漂亮，你说哎呀，我要这么漂亮我一定很快乐啊。其实也不见得，我要有钱了我一定会很快乐，那是你因为你没有，你有了之后发现你的烦恼会更多，你没有主你得不到救恩你什么都不快乐。所以撒该是从心里往外的愿意，哇，太好了，耶稣愿意到我家来啊，他要脱去骂名，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是今天多少人知道耶稣的救恩却不愿意接受。前面我们讲那个少年的官，当耶稣给他讲了一切之后，他要叫他变卖所有的，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但是他就是没有欢喜接受，他是忧愁，他舍不得把这些分给穷人啊。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讲一下什么叫撇弃一切跟从主。他这个讲完之后，接着彼得不说啊，主啊，我们撇弃一切跟从你了。其实这个撇弃一切呀，并不是真的你去变卖什么，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就是你把主放在第一位。所以耶稣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那我们说彼得真的撇下了吗？你不要忘了彼得有岳母呀，他没有妻子哪来的岳母呀，对不对？他有家，他是不是整天跟也有时候也回去，他岳母害热病嘛，耶稣还治好他。就是说你把这个次序放在第一位，而且如果任何事情拦阻你来认识耶稣，所以你要撇下。比如说你的父母说，哎，你今天不用去聚会了，哎呀，你信什么主，哎，这个时候你要暂时要，这种暂时的撇下是为了将来你真正得到他们。如果你迁就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让你不信主了，最后都一同走向灭亡。你这个时候斩断儿女私情，我来认识主，我得到了救恩，然后我在这个家里面呢，我才可能成为守望者，我才可能把福音传给你们，我们一家人都得救。你拉着我，你拖我的后腿，我这也信不了主了。所以耶稣说的是这个意思，你要撇下次序，而且是暂时的。真正你撇下的呢，你就会得到了啊。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这家，不是只给撒该一个人啊，这个一家一家的。所以我们要把主放在第一位。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去传福音，多少人也是哎说啊信耶稣也觉得很好，可是你让他真正来聚会，他就说，哎呀，我太忙了，不行，我这跟你说，我礼拜天啊就生意特别好，我不能走，我就是十一点到一点钟生意特别好。是真的吗？啊，其实神要不赏赐给你，你就很多人就觉得信耶稣好不好，好，但你真正让他把耶稣放在第一的时候，他会什么忧愁。你看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啊，天国宴席的比喻，就是说请那些人来了啊，他们都拒绝嘛，有一个说的，啊，我才买了地我要去看看。这都很矛盾，你买地之前你没有看吗？你肯定是看好再买的，是不是？你不能说我买完之后，哎，我看我地，那你这个钱都怎么花的？然后还有一个说我买了牛我要去看看啊，当时的牛，现在你要说你去买车，你有不看就买的吗？啊，你肯定要先看呢，啊，这个造型啊、内饰啊、价格呀，啊，这个车的动力等等，你看完之后，哎，哎，买下来。所以这些人都是在推脱啊。还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媳妇儿，我不能去。 你才娶了媳妇儿，把你媳妇儿带来一块儿信主，不更好吗？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我就给他讲，我说：“哎，你这个礼拜天要不要来？”我不一定啊，我谈这个女朋友，他看他怎么安排。我说你带他上教会来，他说不一定，他万一不愿意来呢？啊，我说哦，那你得叫他信主啊。我就给他讲，他最后他也没来。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讲的是撇弃嘛。所以太多时候，神已经把恩典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不愿意去接受，即使接受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没有像撒该一样是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受，欢欢喜喜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就是说你失货，你知道哇，这里有一个宝贝，我要买这块地。我们今天认识了主，主开了我们的灵眼，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所以撒该这种欢喜啊，所以在旧约当中，很多的人祷告是对救恩呢是欢心的啊。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祷告说：“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大卫在诗篇十三篇祷告说：“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以赛亚呢也祷告说：“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基督徒最该感恩的、最喜乐的事情，就是神赐给了我们救恩。好，第三点，我们看勇敢认罪，彻底悔改。基督徒蒙恩就要感恩、报恩。撒该得到了主的救恩，欢喜接受，他怎么去报答主恩的呢？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其实这是他自己主动的，主没有要求他这样做的。那这耶稣吩咐那个少年的财主说：“你去变卖所有的。”那是主对他的这个要求，他没有做到，他就忧愁的走了。这个是撒该是自愿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你看啊，撒该他是一个这么爱钱的人，你知道他为了得到钱，他这个不惜这个被这个骂名啊，所以他是个很爱财的人，守财奴吧啊。你这样的人在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改变了他？就这一刹那就要把家产都捐了，都变卖了呢。所以这个唯一的原因就是耶稣的救恩、圣灵的感动，他的价值观被重新塑造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那个少年的官呢，是从小都遵守了各样诫命，让他卖家产他就忧愁的走了啊。所以这个是在人不能，真的是你让一个人，你说你把钱捐了，哎呦太难了，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撒该啊，这么爱财的一个人，这个时候主动提出要把这个都捐了，真的像耶稣讲的叫在前的在后了，那在后的要在前了。谁是在前的？那少年的官嘛，啊，从小敬虔爱主，遵守律法，他现在变成在后，他忧愁，他不愿意撇弃一切跟从主。这个撒该是个罪人，是个税吏长，被人看不起的人，他现在呢，他是在后的，他在前了。所以耶稣讲的话啊，句句都是定准。那他为什么要变卖，把一半的分给穷人呢？啊，这个我也没有找到圣经的根据。但是他的后面的这个四倍啊，是有圣经根据的。你看撒该的认罪啊，他不但是那个，他是勇敢认罪，彻底悔改。我们常常的现象是勇敢不认罪，因为你认了罪就要付代价，就要受罚啊，就要有很多的连带的这些行为，所以说最好不认罪。勇敢不认罪是悔改不彻底，撒该是勇敢认罪，彻底悔改。他说我若讹诈谁，就还谁四倍。那么那就是这是真的啊。撒该以前收税的时候，他肯定是借着手中的权力欺负过人，多要过人家的钱财。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做这个工作必须要讹诈人，因为罗马政府啊把这个交给他了。比如说一年你给我交100万，剩下的都是你的了啊。他怎么可能只收100万呢？他可能收200万、300万，不一定，因为他自己还要赚钱的，是不是？他好容易得到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要赚钱的嘛，所以他肯定要巧立名目啊，要是怎么，哎，给人多收人税啊。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是公开的认罪，他要和罪一刀两断，在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就站起来。真的是圣经说的，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他的罪。所以撒该的行动是讹诈谁还四倍。这个呢，我也查了，为什么是四倍呢？他是犹太人嘛，他也懂律法，他肯定会算账的，他账算得很好的，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在利未记的六章说，这个交易上行了诡诈，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要如数归还非法所得，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什么意思啊？我骗了你100块钱，哦，对不起，我还你100，不是，我要还你120块钱。但是在出埃及记22章第1节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杀了是卖了，他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那他也是不是按照这个偷的，他这个把自己这个量刑量的最高，他叫赔的对方叫心服口服。他其实呢是抢夺呀、诡诈呀、欺压邻舍，应该是按照利未记六章，他只要加五分之一就够了。他是按照出埃及记22章说，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那么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犯罪之后，拿单指责他也是这么讲的，说你要四倍的偿还，这都是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赔给人呢，叫赔的对方心服口服。你说我对不起你，你说赔多少？你呀、啊，我找律师给你算了，你至少赔我100万，我赔你200万，好不好？哇，还有这样的事情？对，我对不起你，谢谢，我对不起你，赔的对方心服口服。那么话又说回来，我们算一笔账啊，这个撒该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呢？他说我的家产一半捐给穷人，另外一半讹了谁就赔四倍。比如说他家产有100万，他50万捐出去了，他另外50万，他如果真的讹诈人很多的话，他赔完了也不够赔的呀。你通过这笔账你会算出来，他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哎，不是很坏的人，他不然他怎么能赔四倍呢？我这赔2倍都不够赔的了。但是不管怎么讲，他是愿意这样做。好了，问题来了啊，今天呢很多人呢，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贪官啊，特别在这个中国大陆啊，你把他逮着之后了，哎呦，你说你怎么罚我，怎么叫我坐牢，你杀了我，钱要拿出来门也没有，钱你是别想要了。所以他是要钱不要命啊。今天我跟你讲，钱到了手里面，那真的是要这个转移那个转移，怎么要把他洗钱要合法化，那都没有用。耶稣讲，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瞒人瞒不了神，你欠了的你都要还上的。可能有人会说了，哇，这个他那是敲诈勒索来的，那我的钱呢，不偷不抢，我是辛辛苦苦挣来的，所以我凭什么要捐？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啊，你一定要知道，你所有的都是神的，神若不给你健康的身体做工的机会，你哪来的钱？不信的人会觉得，这哪是主给我的，这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违法，这是我的钱，我凭什么要捐？哎，但是我们基督徒你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耶稣讲，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你我都是神的物，当作活祭献上，圣洁，神所喜悦，理所当然。所以你不要有什么想法说我这他很坏他就该捐。所以撒该的改变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就是对主最好的感恩，最好的报答。他不是说我改了，我改了以后再也不贪了，不去骗人了啊，那到此为止了，这些钱那还是我这后半生可以享受了。没有，他有这么大的勇气，不给自己留后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他相信主啊，所以他相信主，他以相信主给他有最好的预备。好了，到这里面我要有一个个人的分析啊。我想任何事情都是事出有因，表面上看没有问题啊，主的救恩临到，圣灵的感动都很好。但是撒该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我分析啊，就是说大家还知道有一个叫马太的人，写马太福音的人，他也是个税吏，他在税关上坐着，耶稣呼召他就起来走了，他成了使徒了，知道吗？他在加百农是一个小镇当税吏，这个撒该是这个耶利哥是个大城，他是个税吏长， 在他们税务局这个系统里面，他知道，哎，有一个人不当税吏了，跟了耶稣了，而且，哎呀，这个还同时代的嘛。我当然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这个我跟你讲，圣经上很多没有记载的事情，你要是合理的推算，你都能推算出来。比如说吧，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对不对？他把他弟弟亚伯杀了。该隐有没有后代啊？有没有？有啊，该隐的后代啊，几几好多。那他跟谁生的？对不对？就是跟他的妹妹呗。那个时候就那么他们家一家人，你说圣经上都没有记啊？对，但是这种推算是合情合理。马太和撒该同时代，也是税吏，这是一个对他有一个影响。他心里在想，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呢？他跟了主，做了使徒，写了马太福音，那我还是个税吏长，我愿意洗心革面。还有那个在圣殿里祷告的那个税吏，耶稣说他比他回去倒更有益了，所以这个对他都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所以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你说啊，圣灵的感动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一些不同的这些这个事情的发生啊，所以这个事出有因。但愿我们能像撒该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撒该，他是一切罪人的写照。有人说撒该贪财，我不贪呢、啊，哪个人不贪财？我才不相信呢。当一个人说啊，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你仔细对照一下自己，哪个人不假冒为善？啊，其实都是每一个罪人的光景。撒该个子矮啊，你就没有缺点吗？所以撒该就是一切罪人的写照，我们都是不配的，都是不配的。感谢主，但是主今天寻找到了我们。好了，最后我们总结这三点：渴慕救主，付诸行动，意外蒙恩，欢喜接受，勇敢认罪，彻底悔改。来，我们一起说一下啊，渴慕救主，付诸行动，意外蒙恩，欢喜接受，勇敢认罪，彻底悔改。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到世上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都是失丧的人。你当年寻找到了撒该，今天也寻找到了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蒙你拣选，蒙你拯救，我们就欢喜接受。我们要像撒该一样，勇敢认罪，彻底悔改，撇弃一切跟从主，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你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都是你的物，神的物，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悦纳我们的奉献，奉主的名求，阿们。